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这一堂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管理我们的理性功用，主，你管理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被造的理性，听我们的祷告。你的灵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你也是真理的主，你是真理。恳求你帮助我们，你赐福我们，你引导我们。你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在黑暗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昨天在这里提到关于这个神学与布道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结论：一个没有神学的布道，是一个脆弱的布道。Theology without evangelism without theology is weak。相反的 ，theology without evangelism is dead。没有这个布道的神学是一个死的神学，或者死板的神学，这个两个一定要把它拼合在一起。那我们昨天提到关于这个许多最近的神学思潮中间与传统信仰的福音观念不同的地方，我们提到 New Orthodox Liberalism Demythologization Universalism 还有这个 Social Gospel 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思想到关于这个宗教和福音的关系，然后再提到圣经里面是这个提高圣经里面福音的性质的问题。那关于宗教与福音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Religion and Gospel。 宗教同福音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宗教呢，是在这个特殊启示之外人本里面会产生出来的东西，而福音呢，是在特殊启示之内神向人显明他拯救的计划。换句话说，在普遍启示同特殊启示之中呢，我们看见了宗教同福音有它不同的范围。那我先把这两个名词做一点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自然启示，或者叫做呢这个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或者 Natural Revelation。 神在自然界中间呢，把自己的某一些本性向人显明出来，这叫做自然启示。那么在自然启示的中间呢，不但包括被造之物从外给我们的见证，也包括人被造的良心的深处，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些直角的功用。所以 from external that is creation, from internal that is intuition。 所以借助外界的造化从里面的直角，神把他本身的一些的本性向我们显明出来，就是自然启示。那么除了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以外，还有特殊启示，就特殊启示是 Special Revelation。 神特别的把另外一些更深一层关乎他自己的本性同他与人之间的救赎关系的那些计划向人显明出来，这个叫做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在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里面呢，那么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神他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神，他的 attribute, 他的 nature, 他的这个道德性质，他的这个道德本性，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对人的这个计划怎么样显明出来。那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两个要点就是这个 revelation of the Bible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incarnated Christ in the history, 也就是圣经同基督在历史上把神的本性告诉我们。那有关于这两方面呢，也许在 apologetic 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些。今天早上韩伟院长告诉我们的这一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原是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个显明在人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就是 external 同 internal 这两方面给人的这个启示，这个加起来就是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这 general revelation 的功用就是 point out the existence of God, 神的存在。但是 the existing God, what kind of nature he has, 他的本性是怎么样？What is his plan in salvation? We don't know. We cannot know. That's impossible to know through the general revelation. So we should know through another channel. That is special revelation. 所以从特殊的经、特殊的启示我们知道。那么宗教的范围到底在哪里呢？宗教的范围就在自然启示的范围里面，而救恩的范围就在特殊的启示的范围。所以呢，宗教不是救恩，救恩不是宗教。大家说，宗教不是救恩，救恩不是宗教。宗教里面重点是论教， 救恩里面重点是论救啊，宗教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human centered， 那救恩呢是 theocentric， 是 God centered， God initiated， 从神而来的就是救赎的工作，从神而人而来的就是寻找有关于宗教同道德同敬拜的本分的那些系统，这个就是宗教。那宗教怎么会产生呢？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 make the history reverse，我们不能够追溯历史，然后再看看从前怎么样产生出来的。不过宗教产生的有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也不可能有一个历史真正的证明。历史真正的证明呢，是很难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去做研究的。那宗教的产生呢，有一些不同的理论，把它归纳起来的，宗教的产生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从外来的，第二原因是从内在的。这个一个外来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宗教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呢与自然接触的时候，他观察自然，想到自然中间的宇宙的伟大、奇妙、深奥同高不可测的那些巧妙的计划同这个设计的 design， 这个 mystery， 这些的东西使人感生惊叹。这些惊叹呢，就给我们发现呢，人是渺小有限的。我就缘故的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 The fear of God， 所以敬畏的心呢就变成一种宗教性，就是外面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接触自然呢，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思自然中所隐藏着的奥妙，这个人很难产生一个宗教的这一个感叹。那么在与自然接触的结果呢，这个宗教性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所以这样呢，问题就不单单从外面而来的，问题是另外从里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因为与自然接触的不单单是人，而有其他的被造的动物，但这些被造物呢就不可能有这种感触，也不可能有这种反应，所以这个反应的本身一定隐藏了内在的本能 immanent instinct inside human life。 那内在的本能换句话说，神也放在自然启示里，已经放在人里面一些宗教的意念，宗教 desire of religion， desire of eternityDesire of worship， 那这种宗教的意念的本身呢，也就是内在的。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关于宗教这个事情。有一些的宗教的产生是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啊，影响到个人祸福的问题。比如说种田的人呢，春夏秋冬这个周而复始的规律，对他的丰收或者他的兼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规律有一个方向。那么他就只能顺着这个方向去种田，顺这个方向去操作。但如果他已经顺着这个方向去操作，而结果呢不能达到丰收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个力量正在使这个应该有的规律呢受破坏 distortion。那这个破坏自然力或者破坏那个原有的循环力量的那个力量是比自然更大的力量，那 supernatural power 是使他惧怕。为这个缘故呢，为了要能够照顺序的丰收，他一定要讨好那个力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换句话说，有神力 the power of God 或者什么东西 supernatural something supernatural invisible transcends human knowledge， 那些东西在自然中间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讨好他，免得他这个不赐福于我。所以最后呢还是关于与我之间的祸福关系有相关的那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敬拜。那么你如果看这个旧约里面那个上帝叫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七族那些人的宗教敬拜，你就发现他们甚至呢在庙里面脱光衣服男女乱伦，因为他们敬拜的神是给他们的丰收的神，要讨好他。那他们的神呢是女神，胸部特别丰富，他们膜拜他的时候就以性同淫乱来达到讨他的喜悦，所以结果这样败坏的道德呢，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消灭掉，为了整个世界的后代的好处。所以有许多的事情是很奇妙的。那宗教的产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提了。那我们继续想下去的就是内在的，从圣经的思想来看呢，这个内在的自然启示在内在里面的功用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看这个 August Comte 孔德的思想，你再看这个有一些进化论学者的看法，还有共产主义所 adopt 所这个领受的这种理论， 他们认为宗教的产生呢，乃是因为人不能明白大自然的各样的奥秘，就假造出一些有神创造的这种说出出来。听过这个理论吗？啊，因为打雷的时候，哇，一定有一个雷公，啊，雷公、公公、关公，什么公都来了，就海里面的大地震，这个一定有什么，这点山神，一定有什么海神、海龙王。那么这些呢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就人假造出一个呢有未根的灵能化的那个神来控制，用这样来搪塞，用这样来逃避对这个自然现象研究的责任，那这个就产生宗教。这种的思想呢，他们认为只有古代的人产生出来，而这古代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当科学主义时代的时候就应当放弃这样的事情。法国的 Auguste Comte 他14岁的时候宣布放弃他基督教的信仰，也在他的这个整个哲学里面呢，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three stages in human history。第一个 stage 就是叫做 theological stage， 第二个 stage 叫做 metaphysical stage， 第三个 stage 叫做 positive stage 或者 scientific stage。意思就是说呢，在人类古代的时候，人呢因为不能明白大自然的现象，所以一定要把它拖到神的力量那里去。假造一些神同神的作为来解释这些不能明白的现象。以后呢，当人慢慢呢对神的这个观念进步到另外一种思想的时候，他们就要比较切实的推理 speculate， 啊，要这个 imagine， 要这个思想，就假设了一些形上学的问题 metaphysics。那么 metaphysics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 ，metaphysics。是从拉丁文 ta meta ta physica meta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what is there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is there something supporting this visible world that is invisible。 那么在被造界，在看得见世界之外，那看不见的动力同那个支持点，那个 the ultimate reality 是什么，那个最基本的最终极性的 ultimate 最终极性的那个到底是什么，这 ultimate reality。 所以呢，他们就提到关于 metaphysics 形上学，中文叫形上学，形而上 metaphysics。 那么等到人进步到可以用足够用自己的科学方法同实验室来解释一切的时候呢，他们的人类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步，就放弃了 theological stage 神学的阶段，放弃了 metaphysical stage， 到了一个 scientific stage 科学，这个又叫做 positive stage。 那 positive stage positivism 就从这里来的，就这个 positive 是积极，但是 positivism 这个叫做实证，中文翻译成实证论或者实证主义，到了20世纪又变成了 logical positivism，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论 又再化成一个 linguistic 的那个 research。 那么这个是三个思想。那么在他们的思想中间呢，宗教形成是在古代不能解释自然现象所产生出来的，暴风大雨、这个天灾、火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那这些的东西呢，都是人的智力当时不能解决的，所以就用神的力量、神的怒气，用这样来解释，所以需要神。他们这样看法。那同样的环境中间，动物就不能产生神的这个假设。那么在最今天已经自然现象完全解释的清，许多自然现象已经解得非常清楚的时候，那些大科学家还会敬拜神，这个很奇怪了。所以许多的理论乍看起来也蛮有道理，再想起来强横无理，事实就是如此。我等一下在 apologetic 的时候我会提到，基督徒不必自卑感，我们要改守势为攻势。你信神，告诉我你的证明在哪里。我告诉你，证明神同证明没有神哪一个更难，你请你先证明没有神，他就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的，没有的怎么证明？我来证明没有，神经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反守势为攻势，这一类的事情，也 apologetic 我会谈。我们的头脑常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常常一面聪明一面很聪明很聪明的傻瓜一大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的。我们谈下去了。那另外一个思想是这个柏拉图提过的 Plato， 希腊的哲学家，也有一些的这个理论也提过，就是关于宗教的产生是政治界统治阶层借以 这个麻醉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工具。所以用这种假设 hypothesis 来呢建立一种系统，使百姓容易被他统治，所以就产生了宗教。但这些的假设都是在一个范围，就是 external 里面惊叹是最好的，主啊，你所造的在全地何其美，哦，哈利路亚，我们就惊叹了。那种惊叹是从这个地方正统而来的，其他的什么假设是因为这个不能解释就讲出神的，那些假设呢是他们的信仰。不信神的人也有信仰，信什么？信不信？那个也是信。那么第二样呢，就是潜在的原因，潜在的因，就在里面的 internal, immanent 这个潜在的因是什么？就是神把某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本能放在人的里面。Man are created so. Man are created as a religious being. So man are created with an instinct of religion. 那这个潜在的宗教因，神放在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早上韩博士提出了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呢，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很不好，就是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King James Version 是翻译成 He put the world in human heart, put the world 把世界放在人的心里，而应该是 put the eternity。中文的翻译也不大好，因为那个不是指永生，乃是指永恒。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这是神放在里面的。所以人之所以伟人呢，因为人有永恒观。如果没有永恒观呢，人只满足你几十年，而且不知道你几岁，每一岁都一样。正像狗五岁的时候喊三岁，他不知道怎么分别。我们呢会研究历史，因为什么？我们不甘愿活在这一代，我们要明白下一代、上一代、这代、那代，代代来。这个呢，在这一代，我要明白那一代，这一代完了还要影响另外一代，这个就是永恒的本质，在这一代里面，不要单单停在这一代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所以我们等到老的时候看自己不甘愿，怎么会老？现在你不懂，你没有老过，我也没有老过。我们会不甘愿，因为我们有一个不愿意被时间淘汰的本质在里面，永恒观。因为这个永恒观产生宗教，这个永恒观和这个存在感呢，是一件相关联的事情。The conscious of existence, the existence in relation with eternity.The eternal exist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of existence, 这个是人的这个 being 一个很奇妙的感受。这个对自我存在的自救呢，是根据存在这个永恒的观念来的。所以那个永恒呢，就使我的存在变成一种神圣的救物。这个神圣的救物呢，除了永恒的观念以外，还有这个道德的价值，还有敬拜的这个本能。所以呢，自存这个救存自我救我自己的存在，那么又救到我这个道德的这个责任，又救到我与敬拜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那个敬拜感，这些的东西就形成了宗教的潜在因。所以呢，把这些归纳起来，我今天不要太详细讲，因为这是一个专门的课。把这个呢归纳起来，你就发现呢，这个宗教就不可能不提到关于永远的盼望，不能不提到关于这个人生的道德的关系，也不能不提到与神之间的道敬拜的那个系统。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constantly eternal hope. 这是宗教。给宗教下一个定义是不容易的。我们勉强的给这个宗教下这几个定义。在宗教里面需要信心，而这个信心的定义 ,Tillich 是 ultimate concern, 在这个 Schleiermacher 里面是这个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我们给宗教下这个这样的定义，就是有关于道德与敬拜的系统对永恒盼望所做的代价。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constantly eternal hope. 那这个呢，需要一个整个的 involvement, total involvement of your personality, 整个人格的投入。所以呢，这个呢就变成一个信仰的关系，这个宗教。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constantly eternal hope, which require the total involvement of total personality, total person, 整个人的投入。 这个世界不好，你听过这样的话吗？这个世界不好，你应该问他哪一个世界才好。你跑过几个世界？那么你说这个世界不好，他说那个好，那个在哪里？他也没去过，所以他会讲这个世界不好，这很有趣味的一句话，对不对呢？他会讲这个世界不好，意思就是说应该更好，对不对呢？什么叫做应该更好？如果应该更好给他达到了，他还是不好，所以台湾不好，跑到美国，美国还不好，跑到哪里？最后跑到一块地，两公尺长，一公尺宽，那最好了，懂吗？粉末就不是两公尺长，一公尺宽。那什么地方最好呢？你说这个世界不好，那个你有这个 critic 的本能，这 critic 本能从哪里？从一个完全的观念来的，对不对？就完全的观念在你里面，否则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做不完全。这个完全的观念怎么会在人的里面呢？而人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人怎么会可能有完全的观念呢？我们常常反过来说，神是完全，为什么造个不完全的世界？那我问，不完全的人怎么会有完全的观念呢？所以你只能回溯到圣经里面，神照着自己形象造人。像不是是啊 ，is not as, as is not is， 你明白吗 ？I am, I myself， 啊，我是我，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我可能像你，可能你像我。所以呢，这个是同像是不一样的。人像神，人不是神。既然不是神，就不能 require the same quality，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s。这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很重要一句话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的车越坐越好，越坐越好，怎么好就在地上爬，飞机飞上去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怎么好怎么贵还是在爬，爬就是爬，飞就是飞。所以你把这个字的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神与人之间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把它扩延 extend 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宗教和这个救恩之间的是差别呢，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而基督与其他的 religion founders 的关系的不同点也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先谈到这里，有什么要问的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你们都懂了。有没有问题？信心，我刚才只有提一点，不是整个 definition， 就是 total involvement， of your personality， of your person， total person， to what you hope in eternal， in eternity。基督教如果要被称为宗教的话，应当说是唯一的宗教。如果变列到以别的宗教等量齐观，有一点自卑感。从某一个角度的某一种定义来看，基督教是宗教。从某一个定义来看，从我个人的看法，基督教有超宗教的本质，不能以世界的宗教。如果要用来源的说，我刚才提了，这个宗教是 anthropocentric human centered， 而基督教呢是 God centered， 所以 initiated from God， the systemThe most important insistence 是什么呢？是 salvation， 而不是这个 human merit， 不是人的功劳。基督教是不是等于 gospel？ 基督教的重点是神的救赎。基督教的重点是神的救赎，而基督教是除了神的救赎以外，这个救赎所要成全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那关系所得的力量。来产生对人的关系的责任，整个加起来还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借着神的 gospel 所 achieve 的人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基督教里面的重点是 gospel。这个我们弄清楚，所以和别宗教不同的。那别宗教有的，比如说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eternal hope， 基督教都有，但是借着这一个才能 achieve， 借着这个重点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 achieve， 才能有真正正确的方向 那么这些无论对神对人的责任也包括在基督教里面。所以 Christianity 不但是一个 faith， 也是一个 hope， 也是一个 love， 不但是一个 system of verticalized 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的是基督教 Christianity， 包括信仰，包括生活，包括社会责任，全部加起来。啊，对，那个 revealed religions， 这个启示的宗教啊，我们不讲谁启示的，就是说启示的宗教同 non revealed religion 是不一样的。我讲在副教学提那个，那么那个启示的宗教就三个 ：Judaism、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ism 或者 Islam， 这三个是启示的宗教。非启示的宗教像 Hinduism， 像这个 Confucianism、Taoism、Shintoism。是的 Arthurism 还有这个Buddhism， 这些东西是非启示的宗教。那非启示的宗教同启示的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领受神直接的启示，或者没有，或者从人里面的醒悟 awakening 啊，里面的这个恍然大悟，这宗教感悟就不一样，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宗教同这个救恩不同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因为潜在的宗教能呢，人就要那个求全之心、永恒的观念、完全的那个 concept 在人的里面，就要呢离开这个不全而去求全，这个动机就变成出去的突破 ，to break truth from the limit of the imperfect world。这个方向是向上的，盼望能达到，能够。解脱，盼望能够挣扎离开这个矛盾而限制的这个世界，进到那一个世界，这个是宗教动机。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个全同不全之间的分别。最大的这个兴趣就是不全的人中间有完全的观念，我们会追求意义，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到底有没有意义，意义如果存在，存在在哪里？如果没有，怎么我会想意义？如果有，怎么我还要再找？如果再找，当然就在外面了。如果在外面，为什么里面有这个意义的观念？就越想越乱了。啊，意义存在不存在？如果意义存在在里面，为什么我还要再找意义？已经在里面了。如果意义存在在外面，怎么里面会有意义的观念？所以意义在里面和在外面。那么这个神是最高最高的那个观念 the most perfect concept the greatest concept the greatest being， 那个观念在我里面有没有？有。如果没有，我就不追，我就不求。宗教的产生就是这个东西有，它有在哪里？奥古斯丁有一句话说，我向我之外找你，却不知道你在我里面，我到我里面找你，你比我里面更里面。That's great， 是很伟大的神。神在哪里？那最全的、至高的、最全的，在外，在外。后来整个中基督教的历史，就历史变两条路：一个是 instasis， 一个是 ecstasis。ecstasis 是魂游向外去找神，一个是这个闭着眼睛要到里面去找神。啊，很奇妙的，神呢不在外面，不在人。圣经说，又超乎众人之上，又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圣经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话语。好了，这个是宗教要去找了。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呢，那全者到不全的世界中间来，也是一个寻找。但是我不说宗教是人找上帝，我不要这样讲，我只说人有一个求全之心，催逼他，驱使他去追求，后来就盼望有一个解脱，这个解脱的动机同这个方向乃是一个宗教的表现。而救恩乃是那个至高至全的那个神的本身，他呢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incarnation， the breakthrough from eternity to the temporality， 无限的来到有限界，这个突破。所以在这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 initiative 的问题，是从神做中心来出发的，或者从人做中心来出发的，不同在这个地方。所以宗教与人，这个宗教与救恩不同的地方，是以神为本或者以人为本。反正以神为本的是纯正的信仰，反正以人为本的都是 reflection projection of the image of God, which had been polluted within human sin. 在人的罪里面已经污染了那个观念的投射。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这个来表示不在这边的，从那边来的。来啊，孔子没有说孔子来啊，苏格拉底没有说我来，你从那里到雅典来，来走走你那里，就人子来啊， Son of man come， 这个 come 这个来呢从那里来的。你如果看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话，这本来是 apologetic 的范畴，但是没有一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关联。apologetic 和 evangelism 是有关联的。我已经说了，借着这个副教有进攻式的宣教，所以连在一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6章28节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有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一句话对我来说是和所有宗教比较里面最伟大的一种浓缩的话语。所有宗教是我离开世界要往那里去，耶稣说我是从父出来到世界，又离开世界往那里去，所以 two way traffic 不是 one way traffic。 所有的宗教是 one way， 从这里要碰要 breakthrough 要去啊，人到处想去的，去去。小孩子如果爸爸离开他哭，不是因为他爱爸爸，是因为他哭，为什么没有把他带去？所以等到大了，你不必带，我自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最伟大的去也不是去美国留学，也不是去月亮，最伟大的去是要去到永恒界。所以呢，宗教是最深的一层的东西，要突破，要到达到永恒界 ，to relate with the eternal world。啊，那个去，那个是宗教东西。而呢，耶稣基督从那永恒界进到这个界来，用 Tilly 的话，那是 Kairos， 等时间到的时候，啪，那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就是神这个基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那个时刻，那是 Kairos。在希腊文叫 Chronos 和 Kairos 两种不同的字来描写这个时间。Chronos 是这个 statistic time， 可以算出来的，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哒哒哒哒。Kairos 啪 ，a special moment。In history, the special moment which is the, from the nature of eternity appeared in history. 那个叫做时刻，时间给它刻一刻叫时刻。昨天晚上我提到一句啊 ，Tilly 讲的这个基督的显现是结束一切宗教的启示。Manifestation of Christ is the revelation of God and.Our religion， 那么这样呢？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或者福音呢，同这个宗教不同的地方，你现在看出来了，一个 anthropocentric， 一个 theocentric， initiated from God or initiated from man。When we say the religion initiated from man， because man have been created with the instinct of religion， 这个宗教性 religiosity， 这个宗教性已经被放在人里面作为一个潜在能力，但是呢，宗教的本身不可能达到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神一定要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这样呢就变成了所有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第一点。那么我问大家一下，宗教有什么相同点？啊？相信有神，所有宗教都相信有神。你有错的吗？我问你，你变成摇头。啊，都尝试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凡是尝试要解决人生问题都是宗教吗？你们问我马上答，啊，答了你马上否认你自己，还有什么？啊 ，worship 敬拜，宗教是一种敬拜，宗教包含了一种敬拜，什么？啊 ，ultimate truth。要这个关怀到终极性的真理，还有没有？啊，大声点，不要把最多错了。To fulfill their dissatisfaction. Now those who go to prostitutes also go to fulfill their dissatisfaction from their wives. 所以这个东西同那个 desire 和 eternity 同那个 ultimate truth 关联就比较有意义了。还有什么 ？Try to reach for eternity. OK， 谈一谈宗教的相同点在哪里。宗教有几大相同点。第一个相同点，所有的宗教都相信啊，伟大的宗教都相信罪是一件事实。The factness, the sin as a fact in human life and society， 罪的事实。第二样，所有的宗教都相信道德的价值 ，the value of morality。第三样，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有一个解决脱离罪的办法 ，the belief the way out of the sin。怎么样的办法？等一下再说。不，每一个宗教都相信有一个办法。第四样，每一个宗教都相信这个永恒的价值 ，the life after life。第五样，每一个宗教都相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 ，supernatural power。那当你听这样的一句话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神，只有耶稣基督是神造人，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对不对？我问你嘛，所有的宗教是人找神，耶稣基督神找人，对不对？对，我眼睛这么大，你还讲对？对不对？对一半，对一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找神，不对。基督是神找人，对。那所有的宗教如果人找神，我们应当说的，所有宗教是人找神的，就写的我不要写，我只写超力，我不直接写神。那为什么？那区别在哪？等一下慢慢提了。如果你越来越兴趣，还是去念神学算了，单单参加这个几天没有不够的。所有宗教相信罪的事实啊，所有的宗教相信有一个脱罪的办法。不过当他解释什么叫做罪的时候，好了，你就发现问题来了。 common noun， 那 common terminology， 每个人这样子，人人都有罪。什么叫做罪啊？来了，问题就来了啊！问题就来了。所有的宗教都相信脱罪的办法，用怎么样的办法？每一个宗教不一样。所以用 meditation， contemplation， 啊，用 good work， human merit， 啊，用这个 virtue， 用这一个这刻苦自己 ，asceticism， 用这一个修身养性，啊，周济贫穷。立功立德、啊、刻苦自己，坐在钉床上，你没有做过还要笑、啊、用各样的办法要讲脱离罪恶。还有一些就是脱离的办法是什么？六道轮回 reincarnation。 那这个思想在第六世纪主前六世纪在印度的佛教就有了，在印度教里面也有了。那在这个主前第五世纪的时候希腊就有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你们知道的一个大科学家 Pythagoras。 你们听过 Pythagoras 这个名字吗？毕达哥拉斯没听过啊？毕达哥拉斯没听过？有吗？当然听过，难道只有听的 Coca-Colas？ Pythagorean theory。 那毕达哥拉斯赞同这个 reincarnation。 毕达哥拉斯认为这个是净化自己 purify yourself 的一条路，最后呢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成为像神那样。那毕达哥拉斯他的这个思想是从一个二元论的观念来的，就二元论的观念在希腊文叫做 Soma Sema Theory。 Soma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身体 The body， Sema 的意思就是 prison。 So human body is the prison of human soul、啊、灵魂被关在监牢里面，受控制受捆绑，所以呢灵魂的挣扎又脱离，脱离的办法就是无数次的 reincarnation， 结果呢就 purify啊、用这样的办法。那佛教有这样的思想，希腊有这样的思想。希腊这个思想是不是从佛教来的不大清楚，可能不是不可能，因为那个相差一百年，东西方有什么文化沟通，或者有当时的哥伦布，我们不知道。脱罪法，道德的价值，当提到罪的时候观念不一样，提到道德的价值的观念也不一样了，一定的有关系的。所以怎么样才是不是罪，怎么样才是德，这观念又不一样了。都宗教都叫人行善吗？是，是，哪里有宗教叫人行恶的？当然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对不对？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善呢、啊？问题在哪里？啊？
邪教
那些邪教不能说是他们应用宗教性啊，不能算是伟大的宗教。我刚才有讲那些伟大的宗教，有一句有一次我提到了，那些邪教呀，宗教都是叫人做好。哎，你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人说就来信耶稣了什么，他会说宗教都是一样的，你就不知道怎么打，心里说哪里一样？你说是啦，好了，所以一样的了，糟糕了，完了，你很难传了。去年我在香港讲到给一个这个司机 driver taxi driver， 我说请你来信耶稣，他说宗教都是一样的，我说傻瓜才那么讲，他吓了一跳，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没有研究的乱讲才是宗教一样，你读过宗教研究过没有？他说没有什么，所以你乱讲。我说我小的时候问我妈妈为什么牛啊面孔都一样，你看牛一样不一样，每一只牛面孔都一样是不是？牛不是一样吗？我的妈妈说牛看人也都一样。越不研究越只看到相同点，越研究越发现不同点，你懂不懂？这一定的。你看中国人这个美国人加拿大人差不多一样，他看中国人日本人也一样，我们中国人看这新加坡脸这个台湾脸，我们就分得更清楚。为什么？因为这相异点要经过一番的研究，相同点是很表面的 phenomena， 是现象的啊。那么宗教从外面看的很多相同地方，就是Generally speaking， 相信罪的事，相信道德的价值，相信罪的解脱法，相信永恒的存在，也相信这个超然的力量。但你把它分析下去的，连道德的价值，什么叫做好，没有一个宗教谈的一样。所以这个宗教认为好的，那个宗教认为不好；在那个宗教认为好，别的宗教认为不好。所以基督教说呢，一个太太就好；佛教说不结婚更好；回教说四个也好。所以什么叫做好，就变成乱了，就乱了。所以对善的价值就乱了，啊，那么罪的脱法也是一样，永恒的存在、超然的力量，都是有不同的解释法。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从道德这方面来看呢，我们实在是失去标准；从永恒这方面来看呢，实在失去方向；从超然的力量来说呢，我们失去真正的对象。所以宗教同这个信仰呢，迷信同信仰应当分开，宗教同迷信也应该分开。在中国的古比较过去的时代中间呢，他们分不清楚，所以把所有的宗教都列入迷信，又把迷信都当作是宗教，所以产生了今天到现在还在问邪教是不是教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把信仰同迷信把它连在一起。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基督教不列在迷信范围里面，您知道吗？基督教、回教这些不当作是基督教、回教还有什么啊？佛教什么不当作迷信，迷信是迷信，宗教是宗，他们已经分开了啊。从前反基督教同盟的时候全部打在一起，对象不清楚，方向失去，标准没有，就是人有这些本能，而没有真正本能在恰当的这一个范围里面产生正式功用的那个悲惨的状况，宗教性的失败。所以呢，因为人在找，而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在找的人是迷失的人，因为在找的人是迷失的人，就不可能呢找出这个那个迷失的人怎么会找出那个真理的本身的正确方向？所以一定要从神来找人，才从那个方向的本身找到迷失的人。这个是宗教和救恩不同的地方。耶稣的人只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那句话，如果你从后面读，你就明白很多了。人只来为了神就世上的人，所以人什么人？世上的人。世上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拯救。拯救什么？要耶稣来寻找。所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从人的世上那边想过来，你看到的，从这个世上的人来寻找那个没有世上的神，错了。我找杠鼻，因为杠鼻不，耶稣的人只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那句话，如果你从后面读，你就明白很多了。人只来为了神就世上的人，所以人什么人？世上的人。 世上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拯救。拯救什么？要耶稣来寻找。所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从人的世上那边想过来，你看到了，从这个世上的人来寻找那个没有世上的神，错了。我找杠鼻，因为杠鼻不见了，所以我找他。我找神，神没有不见了，为什么要找神？对不对？我的表不见，我找表；我的臂不见，我找臂。人间最奇妙的话就是，我找上帝，上帝不见了，你要去找他，找得半死。那么他又给你找不到，找了几十年捉迷藏。上帝没有不见，是人不见。Man get lost， 所以神来找人，这是救恩同这个宗教不同的地方。好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继续谈到这个福音神学的一些重要的基础。啊，我们从这个本位，刚才已经宗教里面都有信仰，宗教里面都有信仰，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信仰，而宗教的本质就是信仰。但是宗教的本质信仰里面呢，他们的相信的重点和我们不一样。比如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所建立的功劳可以使他们得到永远的福分，所以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中心还是以人的行为做中心点，而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个做重点，就不同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去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现代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而最近人就开始把宗教和迷信分开了。而宗教不是迷信，迷信不是宗教，宗教不等于救恩，救恩又不等于宗教，就一层一层要把它分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吗？啊，神找人，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神是寻找人。在宗教里面，人要寻找，我不讲找神。如果我说寻找神的话，那圣经是反寻找的去找到，他们没有找到，可见的没有找。那等于说他找的半死，他找什么？他找他观念中间的神，不是找那本位的神。所以他找那个 projection of his concept concerning God。The concept of God within him， 那个不是 reality of God。 所以找神的本身同找有关神的观念的那一位是两件事情。我这个理论呢，有一些人不赞同，但如果要再解释下去，我认为我是相当足够有圣经的基础。因为圣经上帝说，我从天上看有没有寻找我的，连一个都没有。还有吗？人，神给人一个寻找神的本性。本能就是你刚刚讲的内在的东西。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就是神找人，但是同样的一个，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背，但为什么是结果？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人找到他观念中的神？我刚才说，神把宗教性成了一个潜在能放在人里面，啊，而这个潜在能呢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谈到道德。标准就弄错了，谈到方向，谈到永恒方向就弄错了，谈到对象，个人以为他所敬拜的就是对象。那换一句话说，这一个本能已经 distorted， 如果没有罪呢，就会找到对的。罪的存在他们也承认，但什么叫做罪他们永远不知道。那么这个呢，本能已经 distorted， 所以他们现在里面呢，寻找神是寻找关于神的观念。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人呢，他认为神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关公的忠孝就是神的记号，就把关公当作神。雷公给他们的威胁就是神的一种威力，就把这个当作神，就把那个呢同他里面的观念把它凑在一起，从那边 associate， 就敬拜一个他认为的神，而不是神的本身。什么拣选？神的拣选或者人的拣选？当然，所以等一下会提到，一定要跑到那边去。如果神不开恩，没有人认识他；如果神不启示，没有人明白他。人只能在那个他的观念里面找到那个倒影 ，the shadow of God and not the reality of God。你说我找到了神了，你找到了哪一个啊？这个，他说他找到一直到不一样，糟糕了，那不一样怎么办呢？就证明这个不是神，或者那个不是神，两个都不是神。怎样才是神？那怎样才是神？就不是我能找出来的答案。怎样才是神？是神说 I am God， 你才知道他是怎样的神。所以就需要 revelation， 而 revelation initiated from God， such as redemption is also initiated from God。 所以呢，救赎从寻找从神来，启示也从神来，这样呢，只有一个原本。 从那个本来的是真的，从人本去的会弄错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还有什么问题？迷信有信仰，信仰错误叫迷信，迷路有走路，走路走错叫迷路。信仰的本能是一个很基本的本能，但这个信仰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出去，这个整个的说起来就是迷信。
那其他宗教也都是迷信？
其他的宗教从我们严格的眼光来看是一种迷信，不过他们的迷信同那些糊涂的迷信呢是比较严肃，他是比较严肃的，因为他真信他的信仰是对的，而那些是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这个惧怕祸福的，是随便乱信，所以这个又有差别。所以我刚才说，如果要把宗教用基督教用宗教这个字来分的话，我们是独一的宗教。如果我们喊他们等量奇观是自卑感，自我出卖自己的价值。还有什么问题？有，我昨天提到这个，从奥古斯丁一直到安斯林那600年中间呢，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家。那其中的比较重要的思想，像的这个 Gregory the Great。大龟沟里还有其他一些的，其他的人有很多的思想，重要的思想不再辩论基督论了、三一论了、神论了、圣灵论这些问题，救赎论所辩论的是应该不应该敬拜天使了，礼拜堂要不要偶像了，结果就寻找这些圣祭礼仪 ritual 这些的东西，以后呢就注重了这个哪一块木是真正的十字架，耶稣是定用哪一个钉子，找到几个去拜他，就变成迷信。所以宗教里面有很多迷信，基督教里面有迷信是证明这些人不过是一些人，他把他的宗教性乱用了而已。当一个人能够纯正有真正的信仰，还是神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还有什么问题？现在的教会有，也有迷信。现在的教会里面有没？现在的教会有几百万间吗？哪一间？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迷信，比如说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举例了。如果呢，他没有这个祷告啊，出门就会遇到灾祸，或者他遇到灾祸那一天，他想是因为刚才祷告少祷告什么东西，这个也是包含某一种迷信。那我不是因为这样的解释就报告帮助你可以不必祷告，你不要把它反过来，人是两条腿的，不要说两只脚都是人，可能是鸡，所以你不要把它反过来啊，那。很多的迷信的，有的人认为牧师祷告比他自己祷告对自己的病的力量更大啊，所以呢某某人就给他按手一下，哇，他能力就来了，那么就变成有一种间接性的信仰，这个也是某一些迷信的成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的，很多的。有的人呢睡觉的时候圣经放在枕头下，讲他梦不到鬼啊，我还看见一个人在赶鬼，说拿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一直在哪里这样抓住啊，鬼看了会害怕。这些都是有迷信的成分在里面，还有很多诸如此类谈个不完。那么现在天主教很多迷信的事情，比如他们到 Laodicea 拿一些水回来，就那个是圣迹，那个是圣水啊，这是一个迷信啊，是不是？有的人说如果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圣灵水，他一定要讲方言才，那是一种迷信，这是倒因为果的一个迷信，很多很多迷信，很多很多。还有什么问题？相对同绝对，这个一个大题目要谈很久很久。
我只是举个例啊，好像这个300年前呢，我们还是不相信这个地球啊是不转动，那个时候是当时的。
是
那个时候呢，不是迷信，这个是最高的
正统的信仰，
正统的教会的信仰。所以那个时候的正统的信仰呢，现在看起来是迷信。那么谁能说我们现在的正统的信仰，或者400年以后啊，不是变成迷信？谁能够？
不同的地方是。哥本尼以前呢，对于说地球是这个是，是我知道，那个是宗教多管闲事跑到自然科学的范围，宗教多管闲事跑到自然科学的范围，然后呢就变成放弃本位，然后呢就牵涉到不同的范围，正像今天有一些人呢跑到宗教的范围，不懂宗教乱跑，像罗素， 老鼠讲上帝是造一切的，谁造上帝？他这句话就证明他笨。为什么？因为他的上帝是被造的，对不对？上帝造一切，谁造上帝？他以为他很聪明，他就证明他是笨瓜。因为他说那上帝是被造的，所以他就证明他笨。他不是宗教家，他不能随便牵涉这个范围。基督教不要牵涉自然科学乱解一场，那些不是研究基督教不要随便解基督教，这样才不会就乱来一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根本没有说地球是四方形，只有说地的四方，四方四个方向，为什么变成四方形呢？是不是呢？东西南北嘛，这四方是上，这前后左右这四方，所以呢四方形前后。所以这个解经的问题，这个是关于解经的问题。那关于科学同圣经如果一冲突，怎么样解决？我在 apologetic 会提到，当科学和圣经一冲突，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那怎么样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这有原理的，不能因为呢这个基督教曾经有过错误，我们就 presume 或者 assume 所有基督教信仰都是相对的，就没有绝对的可能。如果你相信没有绝对的可能，请问你对这个东西你相信到什么地步？你相信到非常绝对，你已经相信绝对了，你来得及听吗？来不及。你说没有绝对的，那么你说真的，你怎么知道真的？你相信吗？相信。怎么样相信？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的，绝对相信没有绝对，已经是一个绝对了。我想这个关于绝对很相似的问题啊，我今天不要谈太多。如果你们能够去这个香港中神去买一个我讲过的录音带，那两三个钟头关于绝对相对，那你们慢慢听，慢慢聚焦，那很长的一篇东西。绝对相对啊，就是那个。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继续讲下去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好，我们提到福音，那福音的本性。如果要谈到福音同宗教不同地方，除了这个刚才还有，其实还有很多点。福音是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是以行为为中心的啊。福音是论到生死的问题的，信仰这宗教是论到什么善恶为中心的，论到善恶。所以宗教论善恶，福音论生死。在宗教里面怎么样好，怎么样不好，基督教不是不讲那个，不过那个呢是生命的表现，而不是从善恶达到生命，是有了永生以后才能照上帝的善的行为去表现，就不同在这里。那这个刚好两棵树，一棵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另外一棵也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走这条路，所以不能走这条，这条路耶稣基督来才赐给我。所以生命树同善恶树，就一表宗教同救恩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福音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本质，什么叫福音？福音这个字的希腊文 Evangelion、Evangelion 的意思就是 good news。 Evangelion、这希腊文就是 good news 的意思，那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现在很多好消息 good news， Honda Ready Stock、很多 good news。 什么叫 good news？ 这个 good news 是神呢在基督里所成全赎罪的那个大恩的这个信息，这个是福音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的福音呢是怎么样的性质呢？我要提到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性质要有很多的时间谈，就是 redemptive nature of the gospel， 福音的救赎性。福音的救赎性，有许多人传福音只注意到 social concern，许多人传福音只注意到现在的责任，我们当今的社会中间的公平的问题，以这个代替福音。而在圣经里面，福音的本质乃是一种救赎人从罪恶中间出来，与神有一个正统关系的那一种整个的救赎行动，那叫做救恩救赎。在这个救赎性里面呢，所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宝血的代价。所以你们得赎不是借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出救赎。你们在爱子之血里面得出救赎啊！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他用自己的血将各方各族各国各民的人买回来归向上帝。所以这个呢，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福音的救赎性。 Theology of Evangelism, The nature of the gospel， 第一个重点就是 redemptive， 很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没为我们死， 如果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没有为我们领受愤怒的审判，如果没有为我们担当罪的权柄、罪的债务，那么就不可能有救恩的成全，也没有福音的传扬。所以呢，福音与基督的死同复活是不可能分开的。传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才是真正传福音。什么叫做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我所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福音，就是他呢照圣经所讲的死了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The death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这个就是福音。 And what had been achieved in his sacrifice， 这个就是福音。那么这个救赎性的福音呢，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提的。第一样呢，就是代替的牺牲， The sacrifice of substitution。 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代替性的，他的死是代替性的，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审判，他站在世人的地位上来代替我们担当神的愤怒。代替性。重要的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呢，上帝使他呢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The sinless made sin for us， 替我们成为罪。我想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其中之一的圣经就是这一节，基督无罪成为罪。怎样成为罪？是代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站在罪人的地位。我稍微谈一点为什么需要一个神，又是神又是人的做中保。 The two natures within one person of Christ， 这个是 Christology。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不能做中保。如果耶稣基督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能做中保。在教会历史里面，异端对基督论的错误就常常偏在其中的一方面。有一些只承认耶稣基督是完人， The perfect man， The ideal man， The man of summum bonum， 拉丁文 summum bonum The highest good， 有至高至上的人，完全人，完人之患。如果耶稣基督不过是个完人之患的话，他也不能成为救主。 He is merely a man， A man is a limit， 有限制的Limited being， How can a limited being become the savior for mankind？ 所以耶稣基督为人呢，他单单是人不能成为中保。耶稣基督如果单单是神，他也不能成为中保。为什么呢？如果他单单是神的话呢，那么呢他就不能代替人来承担人的审判。 He take par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n to accept the wrath of God and the judgmentwithin his flesh。 所以圣经说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有没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亲身，这个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carnated Christ with the human body， 在罪身的形状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他在肉身中间痛苦，在肉身中间担当罪，在肉身中间来这个受审判。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当然他是全能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人，他不是全能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不是人，虽然他全能，他只能代表神不能代表人。如果耶稣基督是人，无论他怎么完全，他只能代表人不能代表神。那么他要做中保，他又是神又是人，这样他在神与人中间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He is God and he is man， So he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only mediator that's God incarnated himselfto be the human flesh。 所以呢，神成为人，这样呢，在神与人之间呢，只有一位神人之间的中保，基督。这一点要抓得很紧。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神学 Theology of Evangelism， 这个福音的本质要抓得很紧。这位神人的基督，神人二行， How come two natures combined in one person， 这是 great mystery， 这个是最大的奥秘， 很难明白的。所以保罗是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显现， God manifests himself inhuman flesh， 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 Word became flesh， Word made flesh， 神在肉身中显现，这样呢为了成就这个中保的地位。这也是呢这个 contacting point between the in 这个 visible world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这个有限界能间界与不能间界的交叉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乃是呢这个突破永恒与暂时的焦点，使这个突破呢产生一个 possibility， 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 而在基督的死里面呢，人回到神那里去，罪恶的 hindrance 已经被他解决了。所以这一个呢是代替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请你出来，不必怕，我不会杀你。现在一个人呢，这个子弹要中到他了，那我看见这个人开枪快要打死他的时候呢，我不要他死，因为我对他呢有关怀、有同情、有爱他，所以我不要他死。我就到子弹到快要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挺身而出，就子弹呢跑到我这里来，他不必死，我死了，所以我是站在他该死的地位，使他变成不死，这个是 substitution， 对不对？
Yeah.
啊，耶稣基督的 sacrifice， 他的牺牲呢，有这个 substitution 的作用，是站在代替性的地位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耶稣基督的牺牲 sacrifice of 不但是代替性的，而且是一个挽回性 propitiation。 propitiation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止息了神的怒气， stops the wrath of God， 把上帝的怒气呢挽回了，止息了，以至于呢审判就不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第二样 propitiation， 人在触犯了神的公义，触犯了神的圣洁以后呢，人已经使自己的形象受了玷污，以至于呢神的震怒藏在人的身上，神的愤怒临到我们，就是要做审判的工作。我们昨天听到这个 creator 还有这个 consummator， 也就是这个 judge， 是一个审判的工作 condemnation。 那么这个呢，愤怒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谁能把神的愤怒就挽回呢？谁能把这个神的愤怒这个止息呢？这个工作就是挽回的工作， propitiation 的工作。这工作耶稣基督的牺牲做到了，挽回祭就是挽回神的愤怒，挽回就是止息神的怒气的意思。在这个1033一直到1109或者多少，我不记得那年代了。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叫 Saint Anselm， 这个人是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在英国这个 Canterbury 大主教，他呢也写一本书，这本书的意思是 Why God Became Man， 神为什么成为人，这就是要解明这个关于道成肉身同救恩论之间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Incarnation and soteriology, atonement，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着肉身来成就救恩的那个关系。他的重点是这样说：神是圣洁而至尊的审判者，为这个缘故呢，人对他的得罪，人对他的这一个干犯，人对他干犯他的公义同圣怒呢，就一定要还债。人欠神的债，谁还这个债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做人，成全了神公义的要求，神那个公义圣洁的要求在基督的身上得到满足，这样的人就不需要再受审判。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因为这理论虽然根本是从圣经而来的，但是呢在他以前呢很少人提到这个事情。第三样，耶稣基督死是一个买赎性的死，就是这里的 redemptive nature， 买赎性的死，这是关于付他代价的问题了，redeem 把这个价钱交出去，把已经失去身份的那一个东西呢，把它呢收买回来。这个收买回来呢，就使他回到神的主权的下面去。所以基督的死做代替的工作，基督的死呢做挽回神愤怒的工作，基督的死把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呢把它买回过来了。那到了这个第三样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用什么买？这 price 是什么？耶稣的宝血是不是？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那么重价付出去，我们买回来，那个价钱交给谁？耶稣把我们从谁的手里买回来？魔鬼买回来，所以钱交给魔鬼，对不对？鬼啊，我给你这个钱，那个人给我。啊，从神那里买回来，所以本来在神那里，给他买回来，变成不在神那里。从罪那里买回来，那么再一个 get 罪， 本来欠神债，所以还神债 ，right？ 那么从那里买出来？就在这个阿古斯丁以前呢 ，Origin 的思想是说呢，把这个价值代价交给撒旦，把人从撒旦手里拿回来，以后交给上帝。啊，但是这个有毛病在里面，为什么呢？这个重价交给撒旦，变成撒旦有权柄来得到这个重价，而人欠的不是撒旦。人欠的债是向神欠的，所以呢，向神欠就还给神，还给神了以后再把人从撒旦手里抢出来，然后交给神。那这个好像做生意做不到对吗？啊，向撒旦手里买回来，但是价钱是交给上帝。那这其中有什么事情？有一个撒旦曾经掌握我们的生命是不合法的，我们因为亏欠我们的上帝，以至于落在不合法的撒旦的手里。你明白这句话？现在呢？我们亏欠上帝的债务，基督还给上帝，把我们从不合法的地位把它带回来，归到罪神的地位里面来。所以这个思想到安斯林才发展清楚。安斯林以前呢，对这个 redemption 的 theory， redemption 的这个理论没有做过真正好的辩论同会议。到了他的那一本书，也就发展了这 atonement 的思想。啊，有什么问题吗？再 repeat 一次。啊，你们下午没有睡吗？麻烦。我晚上两点会爬起来，因为我现在东方还是晚上嘛，所以我也是头脑有点昏昏沉沉，但是我相信我没有什么讲错。你们听不清楚，我再 repeat 一次，我们欠的债不是欠撒旦，所以基督不需要把债务还给撒旦，我们是亏欠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带我们还清神对我们对神的亏欠，而这对神的亏欠也就是为了我们触犯了神的公义，所以神公义的要求在基督的代替里面得到满足，而基督的代替是出于神的爱，这一方面呢 Anselm 没有提出来，或者没有重点，出于神的爱，神的爱使基督的牺牲呢可以站在我们的地位。那么这样呢，我们从前没有得救以前是在撒旦的手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撒旦的手下，而撒旦掌握我们的时候呢，却不是合法的权利，因为我们原不是属于他，而他也不可以掌握我们，不过因为我们违背了我们的神的法令，违背了神，以至于呢我们就落在一个呢这个没有本位的地步里面，所以暂时给他控制。基督还清了以后，就把我们从不合法的地位里面买赎回来，使我们归向上帝。这个启示录第九五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他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救我们脱离，救我们买赎回来，使人归向上帝。这个是第三样，第四样，耶稣基督的死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呢和好性的这个牺牲 ，the sacrifice for reconciliation， 复合性的牺牲，复合的，所以使我们呢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复合了 ，peace with God， reconciled in Jesus Christ with God， 与神复合，所以他代替我们，他挽回了神的怒气。他把我们买赎回来归向神，我们与神和好。这四样的事情呢，是不是有先有后呢？这四样的事情就是一件事的四方面的表达。在基督的死里面代替了，在基督的死里面怒气挽回了，在基督的死里面买赎成功了，在基督里面的死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这个基督的死的四方面的这个表达，这样的福音是福音。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Adolf von Harnack。时间到多少？当年一颗什么？对不起，我弄错了，我讲这就完了。哈纳克他就认为呢，我们要离开保罗回到耶稣。所谓离开保罗回到耶稣，因为他认为呢，保罗呢太多 Greek 的这个色彩，太多希腊的影响，而且保罗太多论到 soteriology in Christology， 保罗太多论到基督论的救赎关系，而耶稣比较多讲到关于社会关系，比较多讲到关于人类之间的爱，同人与神之间，这父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要回来。那么请问耶稣基督自己的言论里面有没有提到他宝血的救恩？耶稣的言论里面有没有提到宝血？有没有提到他的死是代替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有没有提到十字架？有没有？有没有？在哪里？有那么大声问你在哪里就停止了啊？有两处重要的经文，第一在马太第20章28节，第二在马太26章28节。 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To be the ransom of the many， 多人的赎价。以后呢，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使多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赦罪的保险，从那个思想发展出来，圣灵给保罗的智慧来这个发展这个，这保罗救赎论中，保罗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地方，低头祷告，苏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心对不到神学有深的认识，你将我们所需要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们再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丰盛的恩典来领受这些信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